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精彩嘉宾是 Mike 老师。Mike 老师是，哎呀，简直是一位 AI 的先进专家啊。Mike 老师，我们继续聊，刚刚谈到那首歌叫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嗯，
这个真的是很美的一首歌啊。
对。那个歌词写的还有那个音乐啊，大家可以搜一下啊。
是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Yeah.
对，所以说那我们普通人也能创作歌曲了，我们甚至能够培养一个自己的一个虚拟的歌手。如果这个虚拟的歌手唱得好的话，还可能有人跟你签约。在韩国有很多虚拟的艺人已经开始跟别人签约了。我认识一个韩国的朋友，他们是专门签约那些大的明星的。那他们现在在跟那大明星在谈，要把他们的影像权，就是 AI 复刻的影像权签署下来。那以后这些 idol 他都不需要排期，也不需要看自己的日程表，我能不能有时间排这个，有没有时间排那个，他的时间可以24小时复用，他可以无数个分身在无数个电脑上制作无数个内容，可以同时演电影、演电视、唱音乐、看演唱会，因为它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分身呢。
哇！
那这样的话，那影视公司不要乐坏了，那个经纪公司要乐疯了，因为他以前计算签了一个大明星，给了天价的签约费，可是大明星的时间是有限的呀，他们就会给他排得满满的，可是大明星也很累呀，他也有时间的限制，他飞到全世界各地啊，对不对？
对。
而即便这样，他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他的可用价值也是因为时间限制死了。而现在如果他同意把他的形象作为 AI 给你使用的话，那这样的经纪公司，尤其像在好莱坞这样的地方上，那你想想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和革命呢？
简直无法想象啊。嗯嗯，
对，
所以麦克老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啊？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只要我们人类的想象力可以达到的地方，我们都能够让 AI 帮助我们实现任何的愿望，几乎是任何的愿望。
是的，这就是我们下面可能要讲的几个话题。我们讲完这个话题，再讨论一下现实中的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对吧？
对。
那我们接着把 AI 能够在跟人类共同创造这个未来美好世界上的一个可能的几个前景给大家描述一下。刚才说了几个了，对不对？
嗯。
就是 AI 跟人类结合会创造一种新的智能体，一种新的超级个体，然后 AI 可以让人类的创造力没有任何限制和没有任何门槛。
嗯哼。
第二个就是 AI 啊，可以在科学界实现发现的时间的折叠。时间的折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长期科学研究需要几十年才能学习积累的，比如说你得从小学一直上到博士，再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才能在某一个非常非常窄的领域上取得成就。而 AI 可以在全领域所有的行业都可以达到一个博士生的水平，它不是一个专业上的博士，它是所有专业上的博士，它不是代表一个两个五个博士，它是代表着100个200个300个博士的智慧放在一起。你知道当300个博士在一起会是什么感觉吗？
何况不是300个，是无数。
对，那好，那你说那我就招募300个博士就行了吗？不行，因为这300个博士的脑子是各是各的，他们是独立的个体，他们300个脑子不能放在一起，
还不整合。
而 AI 它能盯300个博士，同时它是300个脑子在一起的一个博士，那就不是300个这么简单了。
嗯，
对不对？
对呀。
所以这就是科学这个上的一种时间的折叠。简单来说，它能够处理人类无法承受的海量的数据，能够处理人类无法承受的海量的推理和运算，从而加速真理的发现。 它能够带领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能够加速我们科学的发展，寻找上帝的积木，就是那块啊，只有上帝才知道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构造的那个东西。就举例子来说，比如说谷歌公司，它专门有个团队叫 AlphaFold 这家公司， AlphaFold 就是专门研究蛋白质是如何折叠和展开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蛋白质，我们生命的最核心的那个部分，我们身上无数个蛋白质啊，各种各样的种类。那这些蛋白质，它最终是不是被我们身上的那些啊遗传物质，不论是 DNA 还是 RNA 这种遗传信息，它会生成不同的结构的蛋白质。它不同的结构，就是它在三维世界的空间里头，它就像一个积木一样，它是有自己的形状的。这个蛋白质的形状决定了它的性质、它的功能、它的作用，就像我们前几年的那个新冠病毒的时候那个一样，那个病毒就是一个像冠状一样的病毒。为什么叫冠状？它就是一个蛋白质，但是它的形状像一个冠一样，上面有很多触手。那蛋白质的形状这么重要，但是人类以前不知道什么样的一段 DNA 或者 RNA 的一个信息的数据，它展开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或者什么形状的蛋白质。蛋白质的形状非常非常复杂啊，就像一团乱头发一样，但是它们每个的角度、每个的位置、每个的长度都能改变这个蛋白质的性质。以前人类就像谜一样搞不懂，而这个研究团队叫 AlphaFold， 它可以
Alpha 折叠，
你给它一串数值或者一个编码，它就能够在空间给你画出这个蛋白质的样子来，而这个画出来的样子是完全通过 AI 推测出来的，根本不是它观测出来的。那准确度能达到多少呢？科学家经过对比，现在的准确度能达到 99.6%， 大概这个我记不清，大概是这个数值，就几乎可以一模一样。而这个过程完全是通过 AI 大模型的海量的学习和智慧的推理。那这就破解了人类以前一直不知道的或者搞不懂的蛋白质是怎么把信息折叠再展开的。就像我给你写封信，你把它打开就是一栋房子，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我给你一张蓝图，给你一张图纸，你就给我盖了个高楼大厦，你怎么把它盖出来的呢？以前人类是不知道的，现在人类其实也不知道，但是你不知道没关系， AI 给你生成就行了。然后这里头在人类在材料学、医药学啊、生物学，人类的寿命就因为这一项的技术可能就会延长到120岁甚至150岁。那我们以后要规划的是，你不要想着你退休的生活，你要想如果你的寿命是120岁的话，你应该怎么去规划你的一生。那60岁才走了一半啊，活到80岁还有40年啊。那你要去想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对我们人类巨大的改变，对吧？所以说他可以把原本一个科学家需要几十年积累的研究压缩到只需要几个月就可以研究出来了。
所以也可以说他颠覆了整个的生物学啊，他颠覆了人类的学习能力，他颠覆了很多人本来以为自己可以有的贡献。因此呢，这些焦虑的人，这些所谓的以为自己被取代或者怕儿女被 AI 取代的这些人，麦克老师，这些每一年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怎么样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人类的价值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就像我们很多人担心的，如果 AI 以后替代了所有的工作，那我们以后会怎么办呢？
甚至于更现实的就是，
啊、
对呀、啊，是啊，
对，这就是大家担心的话题。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从广义上来说不用担心，因为 AI 它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机会，它也会给我们创造新的可能的以前不存在的这些岗位。就像当时人们担心说，哇，那汽车如果普及开来，那些车夫可怎么办呀？车夫就变成司机了嘛。 对吧？那那些他们说哇，那些如果有了那个织布机或者那个机械化纺织设备，那些纺织女工会怎么办呀？那当年通过手和脚，通过传统的织布的那些人怎么办呀？结果他们也很好的找到了岗位啊。当有了自动的收割机，自动的那种联合收割机和联合播种机自动化农业的时候，人们会说那农民应该怎么办呀？
可是现在是现在是千百亿倍于那个时候的状态啊，因为现在 AI 可以包含，它可以做几乎所有我们能想得到的工作呀。
对，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核心的思想，大家一定要去改变，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工作呢？
对，我也是知道，我知道，像我到了这个年龄，到了这个生活状态，我知道，这太高兴了，就是乐见其成。可是这些22岁的大学毕业生，他们能贡献什么？有很多人想不通啊。
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转身拥抱 AI， 在 AI 的浪潮里头，在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么无限的创造里头，你有无数的机会可以抓取。比如说以前一个人要想研究药物学，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进入那种大的药物公司，做了一个很小的岗位，那个大的药厂去做。而现在你在 AI 的帮助下，如果你对蛋白质有研究，你也不需要你有研究， AI 有研究，你有自己的洞见和想法，你就能够创造出自己属于你自己的这种科研成果。
那所谓的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不要说绝大多数，就是有许多人他对自己的创造力并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他觉得他的想象力并不能够发挥的能够让 AI 跟他合作创造出不可思议的人类没有见识过的种种东西。那么
这
些比较被动的人，他觉得
他以前那些重复性的简单的一些工作，就像你知道大概几十年前啊，40-50年前吧，打字员是不是还是一个专业的工作呢？
就是啊，很多人还以自己打字多快来自豪。
对啊，每分钟多少
字，自豪。对，
应聘的时候要去报出来，我一分钟能打多少字啊？
而且正确率有多高？
是不是？
现在 AI 是100%正确，然后
对啊，
几秒钟能够打出可能多少万字。
对，所以说打字就不再成为一种技能了，
就是
你能写出好文章才是关键，对不对？
就是啊，可是 AI 现在，你知道我用 AI 写出来的诗词，简直是美，而且它各种风格都可以给你，你要幽默的，你要抒情的，你要叙事的，它可以，你一个概念，它可以给你5种-8种优美的诗词。
对，而且很妙吗？
非常妙，绝妙。
对，所以说问题的点就在哪里，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你不得不也必须也只有唯一的可能性去走向创作的道路，那种重复性的工作从今以后就没有了，
不需要人做了。
对，
就人的价值已经超越了做那些。对
对，这也回到了人类的本质嘛，就是所有的物种都是在创造，只不过我们是在以前的过程中是在能够过更好的生活，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的过程中我们去创造，而这一部分以后都是由 AI 来完成和实现了，那我们就可以在生存之外的领域上去创造。就我以前经常说的，你可以有很多很多创造的领域啊，比如说同一种感情，你可以有几种方式去创造。你可不可以把所有的人类的感觉做成一种联觉形式的创造？比如说，当别人听到你的音乐的时候，就能闻到某种味道，这种创造才是你或者人类应该去创造的东西。就比如说，我看到某幅画 AI 创作的画，我脑子里就有某种旋律的产生。或者反过来，当某种旋律产生的时候，我脑海里就有某种画面，不是一样的吗？
目前 AI 能够创造气味吗？
能啊，你所有的一切不都是你的大脑的感知吗？
嗯，
我能够改变你大脑的感知，你不就有所有的东西吗？就像你在做梦的时候，不是也能 吃到东西吗？
对对对，
有的人很馋的时候做梦大吃一顿就解馋了。
对对对，
一样的呀，为什么不能呢？
那你闻到过 AI 创造的味道吗？就是说你如果不是用这个虚拟实像 VR 的，你进入那个实像当中的话，像我们现在听音乐啦、看绘画啦、诗词啦，各种表现形式 AI 都能够跳舞，它能够跳的简直是好的不可思议，但是我倒是还没有体会过它怎么能让我闻到各种味道。
对，它现在就是我们的局限嘛，它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什么，换句话说也没有人去往那方面去研究啊。
对，说不定很快一旦，
对不对，
说不定明天就出来了。
我能让盲人看见东西、那我们能不能让大家闻到某种味道呢？
肯定可以。对
对呀，
什么样的味道都那可能就是一日千里，世间所有的味道你按一个键就全部都能够你选吧。
对，
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 AI 做不出来的。
是的，就像我跟大家说的一个关键，我们现在的 VR 眼镜还是有一个屏幕，你用眼睛去看，对不对？然后虽然它再逼真，你都能看出来它是一个屏幕，它是假的。你知道未来的这个 VR 眼镜里面的屏幕，它不是让你去看它，它是发射出一就是那种通过那种精密的那种激光图像，把那个图像射到你的眼睛里去。它不是你去看它，被动的去看它，它是发射到你的眼睛的视网膜上，精确的控制每一个像素的落点。你知道这会带来什么吗？这时候当你不是用眼睛去看，而是那个光速射到你的视网膜上的时候，你就分不出你是这个画面是真实的还是一幅画了，你就分不出这是一个VR 眼镜里的东西，还是你真的身临其境站在一个森林里或者站在大海边了。因为它图像生成的方式改变了这一切。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人类可以在很多很多领域上去有更多的岗位让你去创造，因为你没有了生存的压力，你创造的翅膀只会越来越强大，越来飞得越高。而我们之前是因为生存的压力给了你一个基本的一个薪水，这是我们的枷锁，我们终于有机会能够砸烂它，摆脱它。可是我们人类就像是说啊，我戴镣铐戴惯了，我戴个镣铐每天还有一日三餐，还有牢饭可以吃，你现在把我放出去，我都不知道去哪里领盒饭呀。
是啊，
我还是给我戴上镣铐吧。
他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啊，所以那个Shawshank Redemption 里面那个，
对，
他
自杀了吗？
自杀了，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在监狱里坐了50年的牢，
对呀、啊，
他出来这个世界他不认得了。
对、
啊，他去上厕所，他要经过批准，经过准许，然后人家告诉他、
啊、
你不需要告诉我，他很惶恐，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的，
那现在 AI 的出现让很多人就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我走进这个世界我不认得他了，因为他一日千里啊。
对，就是这个点嘛，就是因为他发展的太快，而且我们以前的传统模式没跟上，我们觉得我们通过劳动
就脑袋开发急不上他
的速度，当有一天说你不需要劳动也会有收入也会有薪水的时候，你就不可思议啊，你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怎么可能没有？大家难道忘了在疫情期间你们拿到了美国政府的补助了吗？对不对？你们难道忘了你每周领600美元的时候了吗？不是一样的吗？你不是不工作也拿了政府18个月的补贴吗？
总而言之呢，麦克老师，你就是绝不必担忧的一个人，就是说你认为所有的事情都不用担忧，一切都会解决的，即使今天还没有看到一个可用的方针，你相信你对宇宙你对世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是吗？你就觉得一定会解决的，大家不用害怕，不用恐慌，到时候就会有解决的办法。
对，就像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不愿意啊去生那么多的孩子一样，因为就像冥冥之中，他们隐约的好像不知道 谁在梦中告诉他们以后都是 AI 的天下，机器人会大量的诞生，你们不要生这么多孩子出来了。
那可是有很
多
人就觉得那人类会不会灭绝了呀？
也就是说当我们以后不需要农民种地工人工进工厂的时候，那我们生出这样这么多的劳动力来怎么消化呢？
那所以很多人就甚至有些你就是你也可以说
不生了，
你也可以说有些人就开始杞人忧天，说那这样人类会不会灭种了呢？
哦，这个问题的人类能不能灭种取决于核心的一个点，就我刚才说的点，取决于我们的创造力。
嗯，
这就是著名的生物史学上的一个实验，就是小白鼠的25号宇宙，对吧？当人类不去创造的时候，它自动就会灭种。
嗯，只要人类持续用想象力来创造，人类就永远，至少在我们可预见的可能性的将来是不会灭种的。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是第一。第二，丁山问我为什么从来都不担心，那我就想问大家，你见过一棵树担心吗？
没有。
你见一棵树得抑郁症吗？你见过这些大自然的动物他们担心吗？
问题是我们不懂术语，
他们有心理疾病吗？
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感觉啊。
对啊，但是你也没有见过他们担心啊，你没见过他担心说，哦，我昨天闪电劈到我了，我好怕怕呀，明天是不是还有闪电来啊？他不会啊。你见动物，你像那个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我们从小看到动物世界，或者你去非洲大草原亲自观察，你看那个羚羊也好，瞪羚也好，被那个豹子啊狮子啊追啊，命都快追没了，那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可是那个猛兽一旦不追它，它马上就停下来，该吃草吃草，该喝水喝水，刚才发生的事儿好像就忘记了。它并不会担忧说，我的妈呀，吓死宝宝了，我得先回去休息休息，我可不能在外头晃荡了，太危险了，这世界太危险了。它不会啊。可是并不妨碍他追他的时候他拼命跑啊，那连豹子都追不上啊，对吧？只有人才会像杞人忧天一样过度的担心未来，这是古代人就通过一个预言告诉我们嘛。
嗯，
他只是我们现在都每个人都说啊，那个人好傻，担心天会掉下来。那就像我们担心未来 AI 会取代人类工作是一个道理啊，你是不是也在担心天掉下来呢？对吧？
一把他说破就觉得很好笑，但是没有把他说破之前，
是是
很多人就是卡在这个洞里面。嗯，
对呀、啊。所以说，相信宇宙都有最好的安排，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没有最好的安排，我们就不可能存在这个世界上。嗯，大家不用担心。嗯，
对，对。
对吧？比如说我们之前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气候变化、脑科学啊、宇宙起源啊，这些以前都解决不了的，现在 AI 都可以通过啊不断的学习和进化，可能很快就会给我们人类答案。
何况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担心有用的话，那我就会非常的担心。那既然担心没有用，
嗯、
那我担心干嘛呢？
对，
没有意义。嗯。
是的，是的，
是。
然后呢 ，AI 还可以是我们人体思维的潜能的外骨骼呀，它不会取代我们人类，只是让我们变得更强大。它是比如说在教育上，它是终极个性化的教育，每一个孩子都会拥有一个全知全能且极具耐心的苏格拉底式的导师，他知道你知识的每一个盲区，用最适合你的方式启发你，
用你最感兴趣的方式。
未来我们或许可以与 AI 共同整理我们的一生，生成一个拥有我们思维模式的数字孪生，让个人的智慧与经验跨越生命寿命的限制啊！我们真的可以实现永生和永存、啊、
每个人都可以永垂不朽啊。
对，那我们的世界，未来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世界，对不对？然后可以解决不可能的全球性挑战呢，对吧？人类擅长定义问题， AI 擅长找到最优的解决路径。行星级的资源管理啊，无论是能源分配、物流网络还是城市交通， AI 可以实现全球范围内最优的资源配置，极大的减少浪费，帮助人类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是，
对吧？那种重复性的浪费都会减少啊。
是，
预言巴别塔的倒塌， 实时的、完美的、包含着文化语境的翻译，将彻底消除人类之间的沟通障碍啊！大家知道，在九月份的时候，苹果发布了新的手机的同时，发布了一个新的技术，就是耳机的实时翻译功能。大家有没有看过苹果的介绍啊？
嗯，
你们现在去买一部苹果手机，再买一个苹果的最新的这个 iPhone 17 ，iPhone 16也支持啊，好像15、16都支持。然后只要配上它最新款的手机耳机，
嗯，
你就可以支持全世界所有的语言的实时翻译，你就戴着耳机。对方不论说什么语言，你的耳机里就翻译成你的你想选择的那个母语啊。
麦克老师，您刚讲那个就是巴别塔啊，是被这个就是说电脑这个 AI 到底是您刚刚说他学这个字根，然后为什么他就能够及时翻译成100多种语言，然后无障碍？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然后您跟大家解说一下这个道理在哪里，好不好？还有一件事就是，我收到一个简讯啊，这个简讯是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麦克老师的信心到底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信心的基础呢？我们待会儿节目在开始的时候，在麦克老师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为大家邀请到的精彩嘉宾是麦克刘永先生。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Mike 老师接下来要跟我们讲，为什么 AI 啊可以及时的翻译成100多种语言，然后好像毫无障碍的神奇呀、啊、？Mike 老师，您跟我们大家解说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这就是AI 大家不理解的地方。大家总认为 AI 是对我们语言的理解，它不是对语言的理解， AI 是对这个语义本质上的关联性和他们的一个相互链接的一种理解。嗯，它的专业的算法和它的核心的算法可以追溯到著名的那个辛顿教授，他当时发了6篇文章，他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啊，4个学生写了6篇文章啊，这6篇论文发表之后，就奠定了一个叫 Transformer 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啊，现在今天人类啊 AI 模型的底层的算法。它的核心啊，它是有比较复杂的点，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就是他把这个世界上的语义把它抽象成一种向量化的概念。什么叫向量化？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说树这个字，那在全世界100多种语言中，它有不同的表征符号，在中文叫树，在英文叫 tree， 它有2种表征符号。那在德语、法语、日语可能都有不同的表征符号。好，这些他不管，他知道他们都会对应到这个树的本意上。然后呢，他给树呢给他编一个号，假设树这个编号，我给他举个例子是1768，那就是树的，我举个例子，这就是这个树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 ID。 你所有的100多种语言，你都只要跟这个树的意思是相关的，都要对应这个1768这个 token 上来。好，那这个1768的 token 它是树的这个词的这个词源或者它的属性。那它怎么来确定它的词源属性呢？它把这个词的词源分成512个维度，也就是说这个树用512个另外的一种词源来定义它。比如说它是跟木相关啊，树可能跟木头相关，跟植物相关，跟生长相关啊，跟绿树叶相关，跟根相关，跟土壤相关，跟阳光绿化不是那个光合作用啊，什么这些词它都相关。那它一共找出512个跟它最相关的这个词，然后按照它们的相关度给它做一个计算啊，这个过程就数学中比较复杂了，我们不用管它。它最终算出的结果来，它就把这512个变量或者是这个词的属性啊，它用一个属性很难定义它，它给它定了512个属性啊。 这512个属性都有一个数值，这个数值是从0到1的一个数值。1呢表示是绝对关联性，就是它本身，但是没有1这个东西啊，最接近也是 0.99999。那0呢就是跟这个词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另外一个词啊就是0。那等于说它用了512个词，而每个词都有一个参数来表示这个词它真正的含义。我这样说大家能理解吗？就是他把一个词的含义用512个别的词，而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权重比例。比如说对一个树来说，植物的权重就很高，木材的权重也很高，对不对？但是塑料的权重跟它几乎就为零。
你说的这个权重是哪两个字啊？我还真听
就是权力的权，重量的重，就跟它的相关性。就另一个词跟它，比如说我说树，然后你说这个香蕉，可能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对吧？还有香蕉树，对不对？
是。
但是如果我说塑料，它俩就没啥关联。
是。
你懂我的意思吧？
是是。
对，但是我说跟树相关的东西，我说枝叶，我说叶子啊，我说这个化肥，我说养分，你跟它多多少少都有关联性。
嗯。
这个能理解吧？
是是，
我就把一个字跟它有相关性的512个跟它最相关的字挑出来，然后再把它们跟这个字的相关性最相关的分值越高，0.8、0.7、0.5，最相关性最低的分值就越来越低，0.3、0.2、0.05、0.006，能懂我的意思了吧？
能，
那好，这每一个词周围都有512个相对应的词，那这512个词，
你说的这个512，
它们本身是不是还有自己的512个词的维度？来定义它。
是。
那每一个词都有512个，对不对？好，那当我们说一句话的时候 ，AI 是怎么理解我们这句话的呢？我们说，请给我整理一下心理学最新的发展。你把这句话说给他，他就把你这句话的，就是这个文字啊。就是文表面词语的这里面的词根挑出来，然后给他一个顺序，请是第一个，把是第二个，心理学这些登记他的。但是大家注意啊，这里面它不是按照字来分，比如说心理学在它里面就算一个词根，它不是心算一个，理算一个，学算一个，它是心理学算一个啊，它是按词义来分。好，他就把它分成顺序也给到他，这个词源也给到他，而且每个词源在他的数据库里都定义了512个跟他对应的向量值，就是512个变量，每一个变量都有一个跟他相关性的参数。
你这个512，
然后经过这个大模型的 transformer 大模型的运算，加上他的注意力的机制啊，他要关注嘛，注意力的这个你的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注意力的机制就有点像我们赛斯最要来讲的你的意识的焦点的意思，你给他一个意识焦点。只要给他一个意识焦点，在这么庞大的数据下，512乘以512乘以512乘以512乘，经过一番运算啊，经过一番变换折这个变化，最后他就会给你一个非常神奇和美妙的答案。这个答案跟你这句话想问的问题绝对是正相关，而且越来越接近。而它这个对话是怎么生成的呢？它不是一次生成所有的对话，它先生成第一个字啊，它先成第一个字。比如说你问他，哎，请把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资料给我一份，他会上来说的第一个字就是说好的好的这两个字。你说这没啥用，他接着说我会去搜集网上的最新资料。这些字儿，它不是一块出的，它是一个一个一个出，我先出来，去再出来，网上啊，网上可能算是一个词儿，搜集是一个词儿啊，这些它是一个一个蹦出来，它每蹦出一个词儿来，这词儿是怎么来的呢？就根据前面的那个你的那句话的问题和你新出这个词儿跟你原来那句话的问题的关联性，关联性最高的排在前面就先出来。当然这里头是要一个运算，要算力嘛，它为什么要那么多的显卡来运算它，它里面大量的运算，也就是说它就像一个根本不懂你的人，但是它有一套算法，只把跟你这个问题相关的字一个一个的捡出来，它每一捡出一个字来 这个答案是不是就有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个答案的新的变化就会影响后面字的蹦出来。你说了前面的字，后面的字就跟前面的字有相关性了，它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出来的。然后你看到它是有逻辑和意思的，在它的本质底层它是没有任何的意识也没有任何的思想，它就完全靠这么一套算法生成的。
啊，
这个机制就叫生成式 AI。
可它这个生成的，它生成的文字之优美啊，然后它的那个 EQ 之高啊，简直不可思议。他每次先把你夸一顿，说你这真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好问题。
对，情绪价值给满。所以这就是很多科学家，包括杨立坤和 OpenAI 的原来的另一个联合创始人，后来跟山姆奥特曼闹翻的走的那个人，包括辛顿教授本人，包括他们整个团队，包括杨立坤现在就是在 Meta 嘛，就是 Facebook 可能要被赶走了，要离职了，说年底就离职了。为什么？因为 Facebook 这几年 AI 都没有发展起来，原因就是因为像杨立坤和 Lilia 包括辛顿本人，他对 AI 是不是有意识是坚决否定的态度。因为他知道这个模型的底层 AI 是没有任何的意识，他不是说我知道一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它是一种严格的算法它生成出来的。
可是
不
可思议的是，它的这个文采，
从哪来的
文采为什么会好成这个样子。然后比方说我们学易经，或者我们学一些很难的那种深度哲学啊，请 AI 来解释，它可以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它可以给你举好多的例子，讲得明明白白。你说楞严经这么难的东西，你把里面的几句话输入 AI，请他帮你解释，他的解释永远都是好到让你惊叹，好到让所有人都能听得懂，而且不得不赞叹他的文采是得诺贝尔奖的那种，那种可能还要更精彩。
是的，那我就回答你的核心问题，他为什么会这么聪明？
对，
就是我核心说的，他打破了语言的隔阂，他知道了语言底层最核心的那个东西，
他获得了那个秘密，那个文采。
他的秘密就是在庄子的那句话里头，就是若以纸喻纸，莫若以非纸喻纸。
对，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句话？
对对 对，
就是当你用手指来比喻手，定义手指的时候，不如以那些不是手指的东西定义手指来得更准确。
哎呀，太精妙了！
就是当我们定义一个苹果，不如用不是苹果的那些东西来定义苹果更准确。
对，
对吧？当我们定义丁山的时候，我们是很难给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的。我们只能说丁山不是麦克，丁山不是李四，丁山不是王五，丁山当把所有的人都排除掉了，那剩下的就是丁山。对吧？当我们定义苹果的时候一样，你苹果你可以定义它圆圆的、甜甜的、酸酸的，都这都没法准确定义它，对吧？那唯一定义它最简单的方式，它不是橘子，不是香蕉，它不是啥玩意儿，它你把不是它的东西都定义完了，它就出来了。就像我们定义一棵树，我们很难用一个描述把它定义出来，而你我刚才说的现在的 AI， 我用512个不是它的东西来定义它，反而会更准确，更接近它的本质。
麦克老师，
这就是 AI 超越人类的最大的问题。而我们人类最大的误区就是总想用一个直接的方式来概念来定义它，我们千百年来就走着正好是跟 AI 相反的路。我们是想用一个概念定义什么是树，而 AI 不是。 AI 告诉你树是跟什么东西相关的，它们有一定的相关性，这个相关的数值我给你一个，512个相关的跟树没关的东西，但是他们跟树都有关系，但是他们都不是树。但是就这种定义方式恰恰戳中了这个世界的本质，它反而是更接近这个树的真实的意义。
麦克老师，
而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运算，它就能够产生出像你说的赞叹不已的那种结果，直击灵魂的结果。
对，我刚才不知道是不是漏听了啊？您这个512这个数字是一个随机的数字，还是一个有意义的数字？
哦，随机的，我只是举它最开始是512，现在大模型可能都到了4096了，4090，就随着它算力的提升，它这个维度是不断，它这个东西越大，它就越准。
所以就是说 ，supercomputer 现在已经远远比不上所谓的量子电脑。 它这个倍数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么大的变化跟倍数。
我们从哲学上来讨论，就是当我们定一个东西的时候，最准确的方法就是把所有不是它的东西都穷举完毕，这个东西就绝对是它了。
是，
就是我们在哲学上有个悖论，我们认为A 和非 A 之间是不一样的， A 肯定不等于非 A， 对不对？
对吧，定义上它是非 A 嘛，
七种颜色吧。
对，
我说红，我说假设世界上只有七种颜色，我说红，什么是红？
就不是，
你没法直接定义红，你只能说假设这世界只有七种颜色啊，你只能定义说它不是橙，不是黄，不是绿，不是紫，不是蓝，但它就是红。
是，
能懂我的意思吗？
是是是，
对，所以说它这个词 token 它对应来定义它的那个参数越多，也就是说不是它的那个范围就越广，那个集合就越大，那个集合越大它的那个意义就越准。
是，
如果能无限大才最好，但是做不到无限大，所以说就变成今天这个，随着模型一代又一代的升级，它那个参数也是不断的在变大，所以说你会觉得它越来越聪明，它越来越聪明，每次都聪明那一点，但是就是那一点能在你心底产生共鸣，能直击你的心灵的深处啊，
而那一点在几秒钟之内就无限放大。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不知道我这种笨拙的解释能不能让你和听众能理解为什么 AI 它这么强大。
您这种聪明的解释让我们大家都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好好，太好了，那终于没有辜负大家啊，
能
对 AI 有一个正向的认知，知道它底层为什么会变得这么聪明，看似它没有任何的智慧，它也没有任何的思想，就是一堆运算，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聪明的算法给到它，其实它就是我们老祖先的智慧，只不过被我们用程序代码把它写出来了。大家一定要记住，纸以非纸喻纸莫若啊，以纸喻纸莫若以非纸喻纸，这是庄子的名言啊。它真正的是这个问题的根源，但是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他不懂啊。我们人类做的错误就是总想用纸来定义手指。
所以庄子的神妙解释，真神妙指出，真是太精妙了。那么我们还有，
像老子都不是人类的这种感觉。
是啊。我们还有三分多钟啊，麦克老师，您可以回答这位听众的这个讯息吗？他说信，您对这个人类的或者对这个社会对未来的信心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信心的基础呢？
对，好吧，简单来说，基础就是来于我对 AI 的理解和了解，和我自己的知识的一个汇总。如果说从狭义上来说是这样的，那如果从广义上来说，我的信心来自于整个万物世界宇宙，他们对未来的充满了信心，就像一朵花，它从来不会担心明天，就算哪怕明天有暴风雨，它可能明天就会死亡，但是在今天它从来不会有丝毫的担心，它不会说明天是不是会有暴风雨，会把我给整死啊。我的核心信心来自于这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就是这个宇宙万物除了人会担心未来以外，没有一个东西会担心未来，而且你担心也不能改变任何东西，与其担心未来，不如去创造未来，这才是根本。那我们再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人类文明发展了这几千年啊，就算一万年，我们经历过无数数次比现在艰难困苦的经历，时代黑暗的时期多得多，我们今年已经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可是在过去哪怕最黑暗的时代，人类从来没有对未来失去过希望，我的希望跟他们如出一辙，我们对未来，对我们的下一代，或者对我们的将来的世界，永远充满了积极的热爱的充满想象的无可救药的这种自信，而这个就是我们之所以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的核心和根本啊！如果没有这份自信，没有这份信心，我们都有愧于这个世界啊。所以说，不论从我个人的知识，还是从宇宙自然的观察，还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上来讲，我们人类 唯一应该有的就是这份自信，就是这份信心，我们才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不论今天 AI 的困难，还是未来我们可能面对的未知的困难，都无所畏惧，因为有信心在，未来就在，一切都在。我们的世界是由我们的信心去创造的，而不是由我们的恐惧创造的，也不是我们的担忧就能避免的。我们想要美好的生活，我们就去亲手创造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就去创造它，而不是担心那些不好的世界会发生。我们去创造好的，那些不好的自然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简单。我要说的可能有点过于的这个大了，但是我想这也是我的真实的想法。
是极之精彩啊，非常非常感谢 Mike 老师啊！而且听众朋友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Mike 老师已经答应我，就是以后呢每隔一周 Mike 老师就会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天，然后 Mike 老师的这种 AI 的尝试知识跟对生命的信心，对世界的信心，对这个方方面面啊，从精神上到哲学上到知识上， Mike 老师在方方面面都有非常高的造诣，所以哇，我觉得我们大家太幸福了，非常非常感谢 Mike 老师。世界因为您而更快乐，这个联合国因为您而更充满了信心与希望啊，谢谢 Mike 老师。
世界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也需要 AI， 谢谢大家。
是，谢谢 Mike 老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你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